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17日星期一，教会纪念圣母中普会七位会祖。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巴尼亚斯科书记出新书《基督每个人的希望》，这是一本圣年期间每日简短醒思的书，默想希望，建设未来。梵蒂冈天文台台长耶稣会士康索尔马尼奥修士出新书，阐述个人醒思与耶稣会投入天文学领域的详细历史。美洲教会网络举办研讨会，在南北美洲之间搭建桥梁。经纬交织的艺术品，梵蒂冈珍藏碧毯画。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如何才能不陷入当下而无法自拔，被他击垮？这是巴尼亚斯科书记在新书《基督每个人希望》中提出的其中一个问题。在禧年之际，这本书回顾书记的工作，邀请我们看得更远，视野辽阔，从而能成为建设未来的基石。新书发布会将于3月3日举行。巴尼亚斯科书记曾是意大利主教团主席、欧洲主教团委员会主席，他在这新书中提出的日常醒思将伴随我们在禧年期间的默想和祈祷。书籍引领读者每天走心灵和信仰智慧的道路，并意识到现代人尽管工作繁忙，仍有必要举目仰望。这邀请呼应了教宗方济各的叮嘱，教宗鼓励大家在忙碌之余抽空诵读福音。巴尼亚克斯书记指出，在当今世界里，极其需要进入到我们自己的内心去与上主相遇。巴尼亚斯科书记在著作中谨慎指出接近天主的方式，并敦促我们去寻找禧年的希望。书籍也提到，宣报希望的迫切性，要宣告永不落空的希望，即耶稣基督。今天，在这个复杂而又欢欣的时期，这希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梵蒂冈天文台台长耶稣会士康苏尔马尼奥修士出了一本新书，题名为《耶稣会士的星辰指南》。该书于2月4日问世，讲述了耶稣会投入天文学领域的漫长历史。康索尔马尼奥修士在书序中阐明，耶稣会投入天文学的历史源自于修会创会之初，他们的会祖圣伊纳爵就已经在自传中阐明，他领受的最大安慰来自于仰望星空。该书也提及19世纪的耶稣会天文学家赛基，以及耶稣会知名诗人琥珀金斯。耶稣会士的星辰指南同时也是一本讲述个人心路历程的书，它充满了康索尔马尼奥的反思。其中有一章特别论及 他如何发现加入耶稣会的圣召。此外，这本书也收录了关于信仰与科学关系的信思。举例来说，康索尔·马尼奥敦促人们警惕信仰与科学的相容论，或者试图在科学发现与圣经教导之间找出关联性的做法。他强调，宗教与科学必须维持其自主性及其独特性。美洲教会网络2月6日至9日在美国圣迪戈大学举办了一场关于在美洲同道协行的神学研讨会，旨在推动对话，讨论人员流动、大公运动、宗教交谈和神学新前景的主题。该网络借此研讨会来回应教宗方济各渴望促进南北美洲合作的心愿。该网络的网站写明，这个网络愿在全美洲的神学家之间建立联系并促进对话，以建设真正的美洲教会。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从梵蒂冈前往与会，谈到美国当前移民的处境，他表示，当人们被当成罪犯时，教会不能退让。该地区许多帮助移民者，包括天主教机构在内，都被视同犯罪。书记对此趋势表示担忧，他指出，切莫因为这种趋势而害怕与移民并肩同行。他强调，教会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将慈善撒玛利亚人的牧灵圣召以及努力终结如此政策的必要性两者相结合。经纬交错的达芬奇最后晚餐壁毯画在梵蒂冈博物馆画廊的拉斐尔展览厅供人观赏。这张壁毯画是米兰恩宠之母修院餐厅壁画的复制品。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世对文艺复兴大师的这幅原版画作一见倾心，有意从墙上挖下壁画，把它从米兰带回巴黎。后来法王法兰西斯一世登基，决定把壁画变成织毯艺术品。这幅壁毯复制品的准确编织地点和年份仍有待考证，但它肯定是在1516年至1524年之间完成，那是达芬奇住在法国的时期。不过此刻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位文艺复兴大师亲自参与了壁毯画的制作过程。最后晚餐的湿壁画与壁毯画之间的差异清晰可见，后者较为简约，几乎是以比喻的方式烘托出前者的气氛。这幅壁毯画具有文艺复兴风格，却又带着一丝法国韵味，全部由金丝线或银丝线编织而成。1533年，这幅壁毯画离开了法国国王的收藏室，启程前往罗马。事实上，这是法王法兰西斯一世送给教宗克雷蒙七世的礼物，以纪念法国国王次子与教宗侄女的联姻。在梵蒂冈，达芬奇的最后晚餐壁毯画平时妥善收藏起来，只有在离年的特殊时机才拿出来使用。比方说，在圣体游行时，这幅壁毯画会挂在西斯丁圣堂通往圣伯德禄大殿的阶梯旁，在圣周四它则挂在举行爵族礼的大厅墙壁上。这幅壁毯画至今保存状况良好，因为在18世纪庇护六世教宗下令制作了一张复制的壁毯画，从此以后教宗礼仪便不再使用原版的最后晚餐壁毯画， 以免它暴露于大气元素。梵蒂冈博物馆碧毯画及纺织品部门负责人鲁道夫女士指出，拉斐尔完成了举世闻名的杰作底稿后，梵蒂冈的收藏品急剧增加。依照梁十世教宗的意愿，拉斐尔一系列十张的宗徒大事录碧毯画委托给纺织工匠范阿尔斯特织成。这些碧毯画用于实现西斯丁圣堂画作项目的完整性，墙壁下方陈列着碧毯画，天花板则是米开朗基罗绘制的创世纪事件，中间一层的墙壁是15世纪多名艺术家完成的梅瑟与基督的故事，底层则描绘了伯多禄和保禄两位宗徒传扬基督信仰的事迹。后来米开朗基罗所绘制的最后的审判为这伟大的叙事工程画下了句点。此外，鲁道夫女士也解释了，碧毯画的成本远高过于绘画作品，与米开朗基罗在西斯丁圣堂屋顶绘制的湿壁画比起来，拉斐尔碧毯画的要价是七倍之多，时任教宗必须投资很多金钱，预付大笔的款项，导致他背上债务。为了解决梁十世教宗辞世后留下来的巨额负债，为了支付教宗的丧葬费用，只好将拉斐尔碧毯画抵押给知名的银行巨头富格尔家族。碧毯画这项手工艺品所费不资，首先便是以天然染料给丝线染色，这道工艺有些丝线以丝为底，包裹着金箔或银箔。梵蒂冈博物馆修复碧毯画的工作历史悠久，1711年在克雷蒙十一世教宗的授意下创建了罗马圣米厄尔碧毯画织坊，它成为梵蒂冈博物馆历史上首个修复单位。1920年本笃十五世成立了教宗碧毯画工坊，而今梵蒂冈修复碧毯画的工作坊由七名女性组成，其中三人是方济各玛利亚传教女修会的修女。1926年庇护十一世教宗将维护这些珍贵艺术品的任务托付给这个女修会，一卷卷各色的丝线、梵蒂冈古老的纺织机上的碧毯、合作无间的团队工作、勤勉仔细的耐心和满腔的热忱，一起编织交错，在这传统与创新的迷人环境里互相对话，确保世上这份独特又脆弱的珍贵遗产得以世世代代流传下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所表达的是我国宗法社会的伦理观，它和耶稣的教训并不完全吻合。耶稣虽然强调婚姻的神圣性，但是他也重视独身生活。他说，这是天主赐给少数人的特殊恩宠。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独身生活。 攻读马窦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到十二节。门徒对他说，人同妻子的关系如果是这样，倒不如不娶的好。耶稣对他们说，这话不是人人所能领悟的，只有那些得了恩赐的人才能领悟，因为有些阉人从母胎生来就是这样，有些阉人是被人阉的，有些阉人却是为了天国而自阉的，能领悟的就领悟吧。马窦福音开头讨论婚姻问题，耶稣时代的犹太社会容许男人在某种条件之下写休书，打发妻子回娘家。耶稣不赞成这个不公道的风俗习惯，他宣布说，根据天主的创世计划，婚姻应该是一夫一妻制，而且是永远不许拆散的。他说，凡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门徒们听了耶稣的话，心里惊骇，随口反诘说，人同妻子的关系如果是这样，倒不如不娶的好。耶稣并不向门徒多做解释，他却顺便谈到了度独身生活的问题。照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段圣经的记述，耶稣提出三种导致人度独身生活的光景。第一种是天生的，第二种是人为的，第三种是为了天国自情自愿的度独身生活。耶稣说，这三种光景不是人人所能领悟的。他又说，能领悟的就领悟吧。在将近2000年的天主教会历史中，有不少少数的人蒙受了天主的特殊恩宠，为了天国，他们自情自愿地度独身生活。在天主教会中，不但男女修会的成员都发愿度独身生活，不加入修会的神职人员也大多度独身生活。独身生活有什么好处呢？在教会中向来有两种讲法，一种是圣保禄宗徒所提出的献身为教会服务。圣保禄宗徒曾这样教训守贞的信友们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子的人挂念的是天主的事，想怎样去得天主喜悦，但是娶了妻子的人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去讨妻子的欢心，这样他就分心了。没有结婚的妇女和守独身的女子挂念的是天主的事，好让身体和心灵都成为圣洁，但结了婚的妇女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去讨丈夫的欢心。我说这话是为了你们自己的益处，我不是要限制你们，而要你们做合宜的事，一心一意对天主忠诚。耶稣自己所提出的是另一种讲法，在耶稣的宣讲中，天国是属于贫穷的人，天国是属于小孩子，天国也是属于拿着灯也把油装在瓶里带来的聪明的童女们。在耶稣的宣讲中，独身生活是天国将要来的预象。他曾巧妙地告诉不信肉身复活的撒杜塞人说，这世界的人又娶又嫁，但那些被认为有资格得来世并从死人中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甚至他们也不能再死，因为他们像天使一样，他们既是复活了的人，也就是天主的儿女了。但是耶稣说过，这是天主赐给少数人的特殊恩宠，在天主的救世计划中，这少数的人应该在今世就为未来的天国做生活的见证。 在旧约的宗教制度中，严格而论，没有圣职人员独生的要求。耶稣却曾经要求，为了天国的缘故而放弃婚姻的生活，即为了基督及福音而放弃家庭的生活等。保禄也希望所有人都像他一般过关居的日子。这些经文通常被视作独身的圣经根据，不过这些经文却没有把独身与圣职人员的职务结合起来。圣职人员的独身责任是渐渐引进的，它的由来与对童贞的高度评价有关。在第四世纪初，西方教会开始研讨思夺独身的问题，以后教会继续研究圣职人员独身问题，主要论点有四。第一，有许多圣职人员受度独身生活隐修会士的影响。二，诺斯底二元论对肉身消极的态度。三，从第四世纪末，在罗马教会中越来越多的圣职人员认为，在举行神圣的感恩祭前夕最好不应有夫妻关系。同时，罗马地方教会越来越强调感恩祭要每天举行，结果思铎事实上要度独身生活。四，中世纪另一个要求思铎独身的原因是防止教会财务外泄，因着思铎的后代继承他的产业会造成教会产物的外流。在东方，独身只限于领受圣职圣事的圆满性的主教，在西方，独身的施行更加广泛而急于思铎。由于所禁止的不是婚姻本身，而是继续的婚姻生活。从六世纪开始，领受铎品者还需与配偶分开，从教会必须不断以会议的方式进行干预。此独身生活方式在实际施行上的困难可想而知。第一届拉特朗大公会议决定了思铎六品及五品圣职人员的独身法律。尽管第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时对思铎独身责任曾经有过尖锐的争执，特立腾大公会议仍然一再坚持这个原则。特立腾大公会议一方面强调婚配圣事的尊严，并且承认不少已婚人士的确比过独身生活的人更接近天主，另一方面他却毫不保留地谴责婚姻比童贞或独身更为优越的说法。同样，庇护十二世的圣童贞通谕也斥责只有婚姻才足以保卫人格的自由增进的主张。教会的训导邀请人看出婚姻和独身的多重关系，不要单从一种角度评估二者的优劣。范尔大公会议也从多方面衡量婚姻和独身生活的价值。教会宪章承认度圣善生活的邀请是给予所有基督徒信友，而不仅是指向那些由于宗教的缘故而不娶不嫁的人。不过该宪章同时宣称独身生活是爱的记号，也是趋向爱的动力。法令更进一步要求领受司铎职务的人该当清楚认识到奉献与基督的童贞生活的优越性。根据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独身的劝谕并非由于司铎的本质，虽然它的确是建基于基督和他使命的奥秘之上。教宗保禄六世的司铎独身通谕更是一针见血的 点明了独身生活的问题所在。到底独身生活是否应该让当事人去自由抉择呢？又或者，对于那些感到思夺的召教，却不含独身的召教的人，应否被接纳呢？当基督召教十二宗徒时，没有附带独身的要求。实在的，独身的法律仅是由于历史的限定，而东方教会的生活方式也同是圣神的工作。然而，该通谕仍是一本教会的传统，邀请人正视司铎的职务乃是与基督完全的结合，并借此体会到司铎品位与独身的紧密连接。现行的教会法即使在范二以后，对司铎独身的规定依然未变。独身法律是教会所立的法律，不是神律。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
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基督。